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电视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我们要延续上一回提到了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也提到了我们要真认识基督。我们继续来讲主耶稣基督呢，他成就了神的国。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传福音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对当时的人说，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主耶稣所传的不是人间的福音，也不是人间的道理，而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理。所以他要人来听从他的福音，来跟从他，以便能够进入神的国。主耶稣也曾经说，我的国不在这地面上，我的国如果在这地面上，我的门徒要为我征战。主耶稣是要来实行天国，而且这是将来要实现的。当然基督他实现神的国，他必须要付出代价，因为在人间的国度是被罪恶的权势所辖制，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人也不能够靠自己的立功德来为自己解决罪，来超脱这个罪，只有靠耶稣基督。这样的道理我们都很清楚。那基督在他的传福音过程当中，他是如何要来成就神的国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也谈到了这一方面的道理。我们先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十四节，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这里提到了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黑暗是指着罪恶的温床，很多罪恶都是在黑暗里面来产生的。人还没有走入光明之前，是在黑暗里面，是在黑暗的国度。但是呢，主耶稣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在光明当中呢，来得到基业。而且这里说是要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里提到爱子，当然就是指着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啊。神爱世人，把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信耶稣得永生，这是永世不变的道理，我们也因为这样而走上信仰的道路。所以这里提到了救跟迁，救就是拯救，迁就是一个转移的过程。在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可以说是属于地狱的国度。但是我们现在被主拯救了，主耶稣付出代价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说犯罪的人就是做罪的奴仆啊，出卖自己，罪呢就给他工价，到最后就给他死。所以人还没有被拯救之前呢，就好像一个罪的奴隶，是暗无天日的，是无法自力救济的。但是主耶稣救我们脱离了，所以这样的救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付出代价为我们牺牲流血，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恩典。而且迁也是一个过程，这个都是主耶稣所带给我们的，我们因着他的这样的努力才能够免死反得永生。所以这一条永生的道路我们继续 来努力来行走，不能放弃。那主耶稣他成就神的国，借着他的救赎，也要靠他给我们的智慧。哥罗西的异端就是有一种所谓的靠人间的智慧要来得到拯救，所以衍生了很多错误的道理来迷惑当时候的信徒。所谓的理学 小学虚空的妄言，还有一些甜言蜜语的话来迷惑众人。这些花言巧语，如果心思不够坚定的，没有具备属灵智慧的人，很容易就受迷惑了。所以基督要来救我们，他也赏赐给我们智慧，这样的智慧是属灵的，不是人间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天国的永生福分，不是靠人间的智慧，就像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是靠人间的智慧啊。他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说，我到你们那里传福音，不是用高言大志，也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靠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保罗如果论他的学识，论他的信仰，他都是一时之选，在当时候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可是主耶稣不是运用他这样的优秀的背景来传扬福音的，主耶稣是借着拣选他，感召他，让他放弃过去自以为对自己有益处的那些元素，因着耶稣基督都把他看作粪土了。所以保罗被主拣选以后呢，他的价值观整个改变。他说，以前我认为对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都看作粪土了，因为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耶稣既然是神的智慧，传扬耶稣的人也是 用神的智慧啊，他不用自己的学识能力口才，乃是靠圣灵和大能的名证。那今天我们要得到这样得救的智慧，就如提摩太后书那里所说的，我们就是要阅读圣经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说，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会因你明白而相信耶稣基督，产生信心而得到得救的智慧。所以犹太人也很重视这些所谓的智慧。犹太人他们的信仰很执着，坚守旧约的律法。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犹太人都是在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不管是诺贝尔奖啦，或者是美国的这个商业界啦，全世界的这些商业行为啊，犹太人是很会赚钱的。为什么他们有这么有智慧啊？乃是因为跟他们的圣经的教育、宗教的教育呢脱离不了关系了。当然这些智慧是不能让他们得救的，他们只有回归到主的面前，跟我们一样，这样才能够得救了。所以保罗提到了他为哥罗西教会祷告的一个项目，就是期望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是在哥罗西书一章的第九节，这里我们之前也读过的经文说保罗他听见哥罗西教会起初信仰的这个热忱、信仰的执着，他听到这一件事情，当然他就不住的感谢祷告但是听到以巴弗对他报告哥罗西目前有异端在侵扰的时候呢，保罗当然觉得忧心所以也不断的为他们祷告祈求，说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智慧是用来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人如果不明白神的旨意，不走在神的旨意的这条道路上呢，那当然他的得救就产生了疑问了。那要明白真道，就是要靠圣灵，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够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所以真理的圣灵来了，才能够引导我们明白真理。很多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体会，没有得到圣灵之前，凭着人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想要来充分了解圣经的道理，那是很困难的，因为有一些章节是看不懂的。等到他们得到圣灵以后，经过查考，圣灵的恩膏带来的教训，圣灵的亮光 让他们有属灵的眼光，看清楚原来圣经的道理就是这么说的。有在灵会的弟兄姐妹大概都有这样的体验了，就像传道，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都有一门课程要学习啊，那就是讲道学。那讲道学啊，就是要学基本功夫啊，这基本功夫就是要学会组织讲章。那一开始学习组织讲章，有时候有了大纲没有小纲，有了大纲没有题目，有时候是有题目没有大纲，有时候是有题目有大纲，似乎是有了骨头了但是没有肉，有时候写到一半就卡住了，这时候怎么办呢？坐在座位上，在那边绞尽脑汁，长枯思竭，抓破头皮，好像也不能够继续再完成你的讲章。这时候就会按照我们传道老师的建议，我们就到祷告室去祷告。很奇妙，一跪下来，圣灵在感动，我们的思绪就非常的清晰。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坐在椅子上没有祷告，一样是脑筋一片的空白。但是祷告之后，圣灵的感动，你平常所读的经文啊，一一的浮现，一些灵感就浮现在你的眼前啊，很感谢主啊。这个时候就赶紧的停止祷告，去把刚刚祷告当中所得到的灵感、得到的经文、得到的见解，就把它继续完成。所以有时候一篇讲章的完成啊，要耗费多时啊，有时候要好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啊，才能够把它完成的。这就是靠圣灵来帮助我们理解真理，让我们能够正义的分解真理的道。作为一个传道人，也要常常关怀信徒啊，因为你要讲道的题目就是从信徒的动态那边去得到灵感的。所以老传道都会这样来建议年轻的传道人啊，说你如果不知道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就信徒的家里去给他走过一遍了，你大概就可以了解了。因为你可以从信徒的生活信仰动态呢，来找到你讲道的灵感。当然讲道是提出教训和勉励的我们当然就是要注意不要去涉及人身攻击也不要去把讲台当作炮台。这个就是能够借着讲台的信息呢，来造就人，来造就教会这个都是要靠圣灵和真理。所以我们要得救一方面我们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二方面我们才能够救自己也能救别人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所以我们身为传道人或者身为教会的牧养人员也好了，福音工人也好了，都偏离不了祷告和道理，在道理上要不断的充实，在祷告当中要不断的深入，能够从神那边得到属灵的智慧和力量，这样才能够把你所吸收的、所领受的呢，来跟别人分享。所以得救、成就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就是要借着智慧，而且这个智慧是属灵的智慧，是从祷告和真理来领受的。第三，基督成就神的国，就是勉励我们要进入神的国，要借着行道。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的十节，第一章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多渐渐的多知道神。这里提到了，当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之后，明白神的旨意之后呢，这个旨意啊，成为我们的一个行为的纲领和准则。当我们有了纲领和准则，知道神的旨意，知道神要我们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实际的把它实行出来。所以保罗才会在第九节说，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之后呢， 在第十节紧接着说，好叫我们在行事为人对得起主。这个就是借着我们的日常行为，借着行道，把所得的这个结果啊，把它奉献给神。得知真道以后，我们还要在行为上与蒙召的恩来相称，要结出光明的果子来献给神。所以听道也要行道啊，这个在我们这几集的讲道节目里面都一再的在强调了。所以听道也要行道，好比我们提到了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结论，就是要我们学会做一个聪明人，把所听到的实行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就好像把你的根基建造在磐石上，也是成为一个聪明人。我们能够这样的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就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生命信心的果效，就是最后灵魂的救赎。基督就是这样的来完成他神给他的使命，基督就是这样的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来成就神的国。我们正在这个国度的应许上努力的前进，感谢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那我们紧接着再来分享，既然提到了要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就是要在生活上呢实行出来。刚刚提到了我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这个旨意成为引导我们明确方向的一个指南针，也确立了我们应该努力付出的一个标准。那么行事为人就应当对得起主，既然是对得起主啊，是向主负责的啊，因为主要我们成为他的仆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主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成就他的功。每一个人的信仰，每一个人被主拣选，都是有主在他身上要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是主的仆人。刚刚提到了要知道神的旨意，这个神的旨意就是一个行动的纲领跟指令了。所以明白神的旨意，其实就是在知跟行的这个过程呢来确立，这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纲领和方针的时候呢，我们要努力的来付出。一个人通常在做事情的层面呢，必须有三个元素啊。第一就是确立目标，第二就是施行方法，第三呢就是有一个坚持的信念。如果说确立目标啊，就是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那再来就是我们所谓方法，就是我们的手段了。那最后就是我们的一个坚持的信念，就是我们的态度啊。所以目标、手段、态度啊，就成为我们要做完成一件事情所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我们都知道要为神做圣工啊，但是圣工那么多，有时候也要分清楚轻重缓急啊。现阶段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有一些教会在推展圣工啊，都会定近程、中程跟远程的计划，这样实在是很不错，因为才不会乱如章法，也才不会漫无头绪。就像保罗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是没有方向，也不是没有目标的啊。所以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打拳不像打空气啊。保罗都知道要有效率，要有方向，要有目标。我们一样的也要有效率，有方向，有目标。那我们人是带着情绪的啦，我们都知道要努力来往我们的目标来前进啊。但是呢，常常啊，我们带着情绪啊，有时候要料理情绪的问题啊，这个是有时候是随机的了，有时候是无法预料的，因为人带着情绪啊，同工之间有时候也会为了一些小细节啊，不能够得到共识啊，开会也开不完，然后开了很多会又不能够解决问题，有时候又带着情绪，互相的 批评，甚至互相的攻击，这个是神所不乐见的事情。所以一个神的工人啊，要如何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就是要在灵修的功夫上啊，要尽本分。我们如果常常放在祷告当中，求主保守我们一颗平静安稳的心，其实啊，我们的得失心就不会那么重了，同工之间也比较不会有血气来 对待。有时候同工之间啊，会彼此的嫉妒啊。什么叫做嫉妒？嫉妒就是看不得别人比你好啊。为什么啊？一样都是接受宗教教育，一样都是领受主的恩典，为什么他讲道就比我强？为什么他某一些恩赐就比我多？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同工之间会互相比较，其实这是没有必要的。从古圣徒啊，这些他们的一生当中啊，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留下一些学习的地方啊。我们常常说以利亚先知，他与我们是有同样性情的人，他虽然是先知，他毕竟也是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亚在为主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有高低起落，有高潮也有低谷的时候。在高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啊，这个加密山上他这样的勇猛，他这样的信靠神，可以说是啊，他孤身寡人啊，来对抗那些巴利的假先知。但是他靠神啊，从神而来的这个能力和胆量，而且神成就了他的祈求，从天上降火来烧了他的祭物，让当时候的以色列人啊趴在地上高呼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在那一个动乱的时代，在那个黑暗迷失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心因为领导者的错误都归向偶像，但是以利亚却是靠着神啊来挽回颓势，把以色列的人心啊都归向神了，把他们挽回归向神了。从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出以利亚他的付出有多多，以利亚的成就有多大。当然这不是靠他自己，而是神给他的，神借着他来挽回以色列人的民心。所以以色列人趴在地上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这是他侍奉的高峰。但是正当王后耶洗别放话要杀他的时候，他一下子跌落谷底。他虽然起来逃命，但是他逃呀逃，逃到最后在罗藤树下要求死啊。我们常常用啊加密山上跟罗藤树下这个地理上的高度的落差，也来比喻形容以利亚心境的落差以及他灵性的落差。人是何其的软弱啊，刚强的时候似乎很刚强，但是软弱的时候竟然软弱到死啊，要求死啊。他为什么要求死？因为他向神来祷告啊，他说罢了，神啊，我不能够胜过我的列祖列宗啊。啊，原来他是跟他的列祖列宗在比较啊，他胜不过列祖列宗，他只好以死明志啊。就像约拿先知一样啊，神没有照他所期待的来毁灭尼尼微城，他只好求死啊。神说你发怒这样合理吗？他说我发怒到死都合理。人就是这么样的软弱，刚强的时候似乎是能够为神来成就大事业，但是软弱的时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了。以利亚是这样，但是呢，他却能够啊，在低潮当中啊，蒙神的呼唤，走出山洞，啊，勇敢的啊，重新复出，再度的走向前去。感谢神啊，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操练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往前行。愿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坚定我们的心，坚立我们所做的功。我们同心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引导是给我们亮光，让我们明白在圣经上你要我们所做的旨意。感谢神赐给我们圣灵，使我们有悟性和智慧，满心知道你的旨意，这个旨意成为我们行动的纲领。 也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愿意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来付出，凡事蒙你的喜悦。我们在设定目标，我们研拟方法，我们也愿意保守我们一颗心，在我们的侍奉的态度上得到健康的引导。感谢神这样的赏赐和教导。哈利路亚，阿们。
声音说，这是真路，当心。